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破贤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那破贤她的见证的题目是改变了就幸福。破贤你好。
冯姐你好，大家好。
是改变了就幸福，这言下之意好像改变之前不太幸福。
是
好，那让我们来听一听。
从小我就希望得到人的肯定，结婚生孩子后，当我决定学我妈妈亲自带孩子的时候，我妈却对我说，都读到大学怎么还要在家带小孩，应该要去上班赚钱的。我也希望先生肯定我想要好好带孩子，管好家庭的用心，但是先生的期待通常是要趁年轻的时候多赚点钱。
所以其实你妈妈和你先生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是蛮普遍的啊，所以就是都读到大学了，这个不去上班赚钱太可惜。所以你后来的选择呢？
终于等到孩子大一点上学校，我找到一个全职的工作，想在工作上求表现让老板肯定，却过了头，自作主张做错决定，竟然被老板开除。我觉得很丢脸，那一阵子除了在家哭还是哭，从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眼泪可以流。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基督徒朋友打电话给我，知道我的事情以后，除了安慰我鼓励我，还带我做邀请耶稣进入我生命的祷告。我也试着开口祷告求助这位耶稣。
好，我想破贤之前因为妈妈还有先生的一些想法，觉得赚钱好像才比较有价值，所以你终于孩子大一点了，你就跑去赚钱，结果没有想到在工作上受到很大的挫折，还竟然被老板开除。哇，这实在是好像完全否定了你的价值，是不是？
是
啊，所以除了哭还是哭
真的
是。你知道吗，这就让我们看到哈，如果一个人不确定自己真实的价值，他想要透过一些事，或者有的人是想透过婚姻，有的人是想透过生小孩或者得到婆婆的喜欢，都有可能。那我们想透过这些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可是当这些事情没有配合演出的时候，就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就觉得哇，我一文不值，所以其实这里的一个解决方案不是去工作，也不是婆婆终于喜欢你了或者先生终于开始疼爱你宠爱你，其实这些都不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答案呢。真正解决的答案那我想破贤刚刚已经提出来，就是你祷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后来呢。
感谢耶稣，当我再去找老板的时候，老板突然改口说，给你改成资遣，多发一个月的资遣费给你。就这样，神除去我的羞愧，在我初信主时，让我明白他是随时帮助我的神，因着他的恩典，我脱离了流泪谷的境况。
哇，那这是上帝的怜悯哦。
是
因为也有可能老板就不见得多给你那一个月哈，但是这个都跟你的价值无关。可是在你那么脆弱的时候上帝给了你恩典，你就觉得哦，好，我的羞愧感好像可以被平反过来，
是。
好，所以你也经验到说上帝垂听你的祷告，顾念你的需要。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婚姻经营得宜，家庭幸福美满，夫妻关系也很不错，孩子也教得很好，没有婆媳问题。直到有一天，教会的姐妹带我去参加学员的婚姻班，我才猛然惊觉自己的问题很大，不懂得敬重顺服丈夫，还以为我比先生好，先生说什么我都有意见，就是要跟他顶嘴。 因为我没办法顺服丈夫的指教。
嗯，
例如先生总是在餐桌上挑我的菜如何如何，我会不甘示弱地回先生说，哎，你真不知道感恩哎，人家煮饭给你吃还老是嫌东嫌西的。
嗯，
那先生习惯在上班出门前总会停一下想一下，然后指定一个家务给我，今天把小浴室的天花板擦一擦，或厨房下面的柜子清一清。当先生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就开始犯嘀咕，每次出门就派工作给我做，怕人家没事做吗？我也是在家天天煮饭洗衣整理家里忙小孩，然后心不甘情不愿的做先生额外指定要我做的家事。我家只有一个垃圾桶放在厨房，先生天天会自动倒垃圾，之后就去开冰箱，边看边对我说，要常常整理冰箱啊，然后就开始把冰箱内的东西重新摆放。我超不开心先生看冰箱进厨房的，我总觉得他又在指挥我，不信任我。我还挺任性的规定他说，你不要进我的厨房啦，然后对他生气。
哦，听到破贤这样的一个描述哦，我是可以想象破贤的先生很爱干净哈、哦，
是，真的很爱干净，
而且我觉得他很细心，他是一个做事很仔细的人。那他也是一个标准好丈夫哎，他还帮你倒垃圾，还帮你清冰箱。哎，其实我想每一个女人都会希望先生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不喜欢先生的挑剔啦，啊、哦，还一面做还一面挑，这个我们不喜欢。可是我们很喜欢他帮我们做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其实我也看到这是夫妻常常会有的一种互补。那先生是这么仔细，这么爱干净整齐，所以你看他会帮你冰箱重新摆过哈。可是如果他里面有那一种对我们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其实我们就宁可他不要这样子。
是，
那我也可以想象破贤你应该就是比较很放松，然后事情啊不用那么仔细，再差不多就好了。你是很 relax 的，你是很轻松过生活的人。
是的，
那所以我想这也是一开始你先生看上你的地方，就是你跟他是最完美的互补啊。可是进到婚姻里，你就发现哇，好，每天在磨你啊。那他也会觉得，我帮我老婆做那么多的家事，为什么他不开心？我已经是模范老公了耶，你要到哪里去找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哈、啊？他是不是常这样跟你说？
是，他常常的跟我说，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老公？
没错耶，他讲的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性格的一个考验。我们有我们的优点，可是优点翻过来的另一面也是常常是我们的盲点哦。那其实今天早上也是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我跟一群人说，我说哎，其实昨天呢、啊、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课啦、哦、那我就会跟大家说，我说其实昨天呢我也跟李哥有一点不愉快啦，那然后我后来也要跟李哥道歉，说我错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不应该讲那一句话。就我就转过头来看看李哥，看看我先生，我先生说讲一句是没有关系啦，可是你讲了三句。我说哦，是。我就立刻跟我们的来上课的同学说，我说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我主观的认为我只讲一句，我觉得哎，这件事情我应该是可以尽提醒的义务，所以我的主观意识里我只讲一句，可是李哥说没有，他说我讲了三句，就是我重复了三次、哦、那这就让他里面不舒服，所以后来他也有情绪，然后变得啊，我又不知道怎么我就还要回去跟他道歉。那这个就是啊，我们夫妻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学习了解接纳。我们结婚40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是说有每次都到位，还是要再学啊。所以破贤跟先生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 张力在里面。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下继续回来听波贤的分享。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是波贤姐妹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改变就幸福。刚才波贤提到，她先生是一个很仔细的人，然后她，她觉得，厨房啊什么啊是波贤她的领土，她的领域。可是先生会喜欢进来。所谓帮忙，可是一面帮哈，就一面挑剔。那然后波贤就很生气，说：“你不要进我的厨房啦，是不是啊？”好，但是你后来改变了。Yeah.
感谢神，每周一次的小组让我得到正确真理的教导、让我看到先生对家庭的用心和爱。小组姐妹也常常鼓励我持续做对的事，回家就操练。现在先生不管在何事上指教我，我就顺服，表情带着微笑，都回答好，然后尽快去完成先生要我做的事情。电视上有个快递的广告，强调使命必达，我也努力做到这个地步。举凡缴管理费、第四台、西装裤送洗、查资料、旅游、安排行程、订房，我都会乐意接受，并迅速的做好给先生看，或用 LINE 通报他，他就会回传给我一个很满意的贴图，或对我微笑。我渐渐发现，先生越来越不会挑剔我，也不再每天派家务给我做，因为他对我满意耶。我的眼光也被大大的调整，开始好欣赏先生对家的管理哲学。感谢他做的和他给我们的，我才发觉以前实在太无知幼稚了。
好，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是一个过程，我们学习感谢对方与我们的不同，然后欣赏他的优点啊，你也可以说欣赏他的特点。那他也会被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改变。当我们接纳他、欣赏他、感谢他的时候，我想他也会回过头来觉得说：“哎呦，我老婆好可爱哦！”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他会愿意娶你的原因嘛。他也是看到你可以补足他欠缺的。他可能真的比较紧张，你是比较幽默轻松的啊。好，所以现在你们的关系大有进步哎。
是。圣经上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现在我清楚做的每件事在上帝的眼中，在永恒里都是有价值的。家里的每件事情无论多小，我都要尽心尽力去做好，就能为我生命带来益处和成长。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原来愿意先改变自己，就能带来夫妻的合一和美好。现在我也把从上帝所领受的，在小组当中分享其他的姐妹，继续跟一群爱主、爱家的姐妹欢喜学习，乐在其中哦。
真好。所以波贤现在也是小组长啊，
是，
然后在他的小组里面也看到好多姐妹生命被改变。不过你知道吗，这种改变自己的功课其实是一辈子的呀。所以波贤最近又有一个学习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改变自己的情绪来跟先生相处，是一个出游跟先生出去旅游然后拍照的一个事件。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件背后有非常深非常棒的属灵真理在里面，你跟我们分享。
我们有一天呢出去玩，先生每到了一个景点就说：“来这里拍一张。”来来来，这里景色很美。来，我们也来这里拍一张。那我先生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让我拍一张。那我刚开始呢也觉得很有耐心啊，我也觉得很好，这样子拍一张照相很好
留念。
是。但是我先生呢他因为有老花眼所以呢他 这个要照相之前呢，他就要先啊点点他的手机，然后呢，这个再看一下荧幕啊，然后呢，再这个对一下后面的背景，然后呢就指挥我说：“来来来，你站前面一点啊，再右边一点啊，再退后一点点啊。”那我本来笑得很开心很灿烂的，就因为他这个东指挥一下西指挥一下，好像为了要求那个画面的完美，我就越来越没有耐性，那我就脸上的表情当然就越来越不好看，
所以拍出来的照你也很不满意。
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就表情就越来越不好看，可是我先生却把我那个没有耐性的然后不高兴的表情拍起来，然后马上传到我家的群组给女儿看，都把我快气死了。
先生的意思就是，你看你妈妈跟我出来玩还这么不开心。
是，那因为我们就是也玩了一整天，然后走路也走得比较累了，所以呢我们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稍微做休息。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先抱怨说，你都一直拍照，到哪里都要拍照。结果呢我这么一讲，先生突然说，那我不拍你拍谁呢？哎呀，我就突然被点醒了。
是
我先生其实非常享受我跟他出游的时候，他这个带我到哪里去看看美丽的风景，非常享受我跟他同在一起的美好跟快乐，所以他想要借着拍照就是当做一个纪念或是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心意反而还因为自己没有耐性，或者是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心意，
是，
对，我就对他失去了耐性还抱怨。
所以你说现在如果他要帮你拍照你就会怎么样？
他现在如果说要帮我拍照，我马上就会笑得很灿烂，然后呢就笑得很开心，然后就是等他帮我拍照，所以我又改变了。
对，因为你会想到那句话，如果我不拍你我拍谁。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先生这么爱我，这么喜欢跟我享受那个同在一起的快乐。
对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姐妹，她先生也是周末如果说不出去玩一玩，她先生就觉得会闷得发慌，所以她先生都会安排非常华丽的旅程这样子。他们也是就是儿女都成年了，所以是空巢嘛，那先生周间还是有上班，可是周末先生就要把他排得满满的，我们这个然后有的时候都是什么凌晨四五点就要出门，这样玩一整天然后到很晚才回来，他先生带他参加旅游团哈，所以他说，哇，这个礼拜都还没结束，我先生就跟我讲下个礼拜他又要带我们去哪里。他说我听了我都好累啊，我都跑不动了，我就跟老公说，老公可不可以其中一次让我休个假，某一个周末我们不要这样跑可不可以。然后他先生就说，我真希望除了你之外我还可以再约别人去。你知道他现在讲同样的话，然后他一听他就警觉到，对，不行，我怎么能够同意我先生带别的女人跟他一起去呢？对，找另外一个伴。所以这个姐妹就说，对对对，老公不好意思，请你原谅我，我全力以赴，来下个礼拜要去哪里。所以各位，我们常常忽略配偶的优点，常常没有看到他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像破弦一样能够被先生的那个好所吸引，也被提醒，然后就算他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拍一张，我们都要永远用灿烂的笑容迎接他。好，我们好，谢谢破弦的分享。 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 Wendy。 Wendy 你好。
冯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 Wendy 也是学员妇女事工的一位副小组长啊。好，那我来读今天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先生在一次海外旅行中认识了一位女士，当下他们就彼此吸引，回台后彼此密切联系，后来因为疫情关系他们俩无法见面，但我每天看着先生不顾我的感受与对方谈恋爱，真是痛不欲生，请帮助我。哦，好，所以 Wendy 这一位姐妹啊，我想她是基督徒，她的先生就是跟一个女人萍水相逢哈，然后就发展出恋情，然后现在虽然先生与那位女士他们是分隔两地，但是用手机啊，用各种方式不断的联系，就是在妻子的面前哈，丝毫不遮掩这样，然后这个太太看在眼里，痛不欲生，我想她也没有要放弃婚姻了。我想这位姐妹没有要放弃婚姻，现在先生也没有提出来要放弃婚姻，只是先生很公开的、很大辣辣的、毫不忌讳的在太太面前跟另外一个女人谈恋爱。当然，我想是透过手机了哈，因为他说，因为这个冠状病毒疫情，他们是目前没有办法见面哈。那也是上帝帮他
对
OK 好，我们现在怎么帮助这位妻子，帮助这位姐妹，让她在事情还没有回转的情况下，她能够平安的过日子。
我想要分享的是说，从我自己也是遇到婚姻风暴，跟着姐妹有类似的状况。那我自己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状况会发生。那很重要的是，其实状况我们解决不完。可是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不是解决状况，而是我们把我们的态度拉到神的高度跟神的层面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眼光，才能够对这样的事情不进入一个焦虑。那怎么做呢？我觉得第一件我要提到的是说，我们必须加入一个支持你留在婚姻的团体里。所以这个姐妹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我觉得那非常好，你已经踏进了基督徒那个教会的环境里面。那很重要是找到我刚刚说就是支持你不离婚的一个姐妹团体，例如说学员团到妇女事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那当这个团体在小组的过程中给你一个全新的眼光跟生活态度，然后拉高自己的层面来看待这件事情。
OK， 哇，你刚讲的是很丰富哈，里面有很多点，我来一个一个来再重述一遍。你刚提到说，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OK， 现在先生好像刚刚开始一个外遇的关系，那一般的妻子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让他们的关系能够结束，
对，
okay，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样让我先生离开，脱离这个错谬的关系。然后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来问我们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好像这样子可以打一针就见效，这样
交战守则一样，
对对对对，
希望赶快发挥作用。
对对，有什么特效药？那可是 Wendy 刚才讲的是，不是哎？第一个，你要有心理准备，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所以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好的环境里，让你这条路可以走得长长久久，就是这是一个长期抗战哦，就是让你自己先稳住，让你可以继续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状况，而不是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状况啊？譬如说，我先生又在跟那个外女讲电话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想要解决现眼前的状况。可是 Wendy 的意思是说，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对的路上， 然后我们身边有人支持我们，还有你刚刚讲的说把我们的高度拉到神的这个高度，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是先生跟外女之间的，不管是电话或是往来，其实就是如果你要进来， 我常会觉得说如果你要进来一起搅和的话，其实就是进入一个肉搏战。那肉搏战其实一定是三输，就是你的关系输，你其实你的身心灵其实也受到耗损。那站到一个神的高度，意思说你也可以思考，试着思考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在这里，耶稣会怎么做？
如果耶稣在这里，耶稣会怎么做？
对，那耶稣会进入肉搏战吗？我想你就会知道说耶稣不会嘛。所以当
好，我们来讲一下肉搏战的一种表现，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说找先生吵架，
对，谈判，
谈判，
对，然后命令他赶快回头，给他时间，
给他
宽限期，给他
一个期限，
我用眼泪，对，希望用我的软弱来挽回他的心，
我要自杀，
对，
类似这样，
对，
我去跳楼给你看，
对，我用小孩。
用小孩，
对，这些我觉得都是完全错误的方法。
你知道还有就是你去找外女，
对，
你去揭发他，你到先生的公司去告状，去跟他的老板说，然后去跟外女的先生讲，
对，
你就是用手段，
对，
想要叫他们停止这个关系，这叫肉搏战。
对，那这样子的肉搏战最后你可以是个，我觉得真的讲有点夸，三万种都不会成功。对，其实当然三万种是我的比较夸张的形容，可是我是要强调的是说这些肉搏战都不是神的方法。
是，所以 Wendy 你以前也试过肉搏战吗？
我有
是，所以你是过来人。
对，我是过来人，我也威胁过先生，我也不断谈判，对，然后试图用眼泪，就是没有用的，有的时候还倒哭在地上，我先生就直接走人，我觉得有点吓一跳。
是是是，我还听过以前一个姐妹说，她就假装昏倒在大门口，结果她先生晚上回家就绕过她就走进去。
我有点这样的现象，也有点像没有昏倒，但是就故意哭得满地都是卫生纸，她真的看都不看的走开。
是，
对，
我也知道有一位姐妹，她就是把家里的东西全摔烂砸烂，然后满地都是破碎的花瓶啊酒瓶啊什么都有哈，结果先生也是完全不为之所动。
对，
所以这种肉搏战就不要尝试了。
对，真的不要试肉搏战。所以我就说耶稣会做刚刚说的这些事情嘛，其实你知道耶稣是不会的，所以那耶稣会做什么？
所以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是，
对，所以像我曾经碰过先生真的是24小时都在电话上。
哎呦，
因为我们家出游，我们出门关起门一刹那电话就响，那可能刚刚先生明明还在跟外女讲电话，
是，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你们不是刚刚才挂断，我们可能等了一两个钟头跟孩子先生才能出门，然后马上关走到家门，门一关电话再来，我们这24小时的被追踪。那我后来自己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想说耶稣在这里会做什么。我相信耶稣会怜悯我的状况，然后为我祷告，所以我自己也为我自己祷告，
是，
对，求神让我一个平静的心，然后在出门的时候不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车上的时候电话也会响。
是，所以我从 Wendy 的描述里面哈，我也要让所有的妻子看到，其实外女比你更没有安全感。
对，
那个外女她觉得她要24小时监控，要确定这个男人真的是她的，所以她会来宣誓啊，她宣誓就打电话来，她就要在你面前让你知道她在跟你先生讲话，所以这种占有欲是出自于她完全的没有安全感。那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这个时候，那个自己的心理建设要知道，你就是他合法的妻子，所以你不需要受威胁。
对，没错，
对，他没有办法抢走你的位分，我们能够稳定不受威胁，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输过，我们一直都是在赢的这一方但是如果你受他的威胁，然后你随他起舞，你也生气，你也忧伤，你对你先生咆哮，你先生立刻就看到，哎呦，那个女的都跟我甜言蜜语，可是你在这里咒骂我，他就有一个错觉，他觉得啊，还是跟那个外女在一起比较好。
对，
那这是一种谎言啊。
对
对对，所以你刚才说的是 那个重点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站在耶稣的高度上面做反应、
啊、
然后想想耶稣在你像你刚刚讲说你在先生就是不顾你的感受然后跟外女谈恋爱，其实他们犯了罪，但你可以做什么、嗯、
是
对
真好啊、我今天特别请温迪来跟我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哈，因为温迪是过来人啊。我们刚听到说温迪也曾经经验先生有外遇，然后你当时也是进入那个肉搏战中啊，请问你现在的情形如何？
嗯，我现在基本上不在肉搏战了，因为这太辛苦了、嗯、因为总是试着自己要想出很多武器之后呢武器统统没效然后让自己陷入很多忧愁、嗯、我觉得我那时候
伤痕累累
伤痕累累，然后每天都是泪一洗面，然后体重不断下降。
嗯，
对，所以我后来我觉得就是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然后让神在这个婚姻中在这个婚姻风暴中是我唯一的帮助者。我不再寻求，就告诉我自己我不再使用任何方法只要是不属于神的、嗯、我永远都提醒我自己这件事情、嗯、所以当我要做一个反应或一个决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这是神的吗？这是属乎神的吗？
是
属乎神的我才做、
哦、我觉得温迪的生命好宝贵哦，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温迪你是在先生有外遇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才信主的，
对，
所以你以前并不是基督徒，
以前完全不是、嗯、是传统宗教，
是，所以你以前就是用一般人会用的方法去查呀、啊、去吵啊，去威胁啊，去
控制他的手机、
啊、对、啊、
控制他的车上的钥匙
哦，是就是用尽了一个妻子可以想的方法啊、哦，然后想要去拦阻他们做这件事，
对，
这像叠对叠一样，
而且请他跟我报告，我觉得听完后都是受伤累累、哦、而且关系更糟。
嗯，他如果跟你讲谎话你不信他，他跟你讲实话你也不
知道是不是更糟糕
你就伤到无以复加哦。好，所以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方法，所以温迪就当然我相信受伤忧伤是一定有的，但是你开始用上帝的方法。上帝的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上帝方法就是让上帝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帮助跟解决问题的人、
嗯、
例如说你先生出门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事情、
嗯、
你就相信他，不管你觉得是真还是假，因为其实查这件事情其实你都是用人的方法查，只有神知道、
嗯、
你可以为他出门来祷告、
嗯、
这就会让你心情平静、
嗯、
因为其实他也不见得想要告诉你是真是假、
嗯、
你永远无法知道，因为你都不是他、
嗯、
而且你不可能这辈子24小时都跟着这个男人吧、
嗯嗯、
难道你要查情吗、
嗯、
那这种事情我也做过、
嗯、
其实我很累而且耗神到极点，
对
对，然后常常就会又因此吵架，吵完架就要再谈判、
嗯、
我常开车的时候觉得哇这是谈判地点一，这是谈判地点二，还有常常很多地方都是我跟我先谈判过的地方、
嗯、
真的只能越来越真的越做是越糟、
嗯、
那后来我发现神这样帮助我，就让我知道说哎，我可以透过祷告读经，然后知道说神是生命的掌权人，是婚姻的掌权人、
嗯、
一夫一妻是神说的，我就相信神，那个信心要把它建立起来，你就相信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了。
嗯嗯
嗯，这就是我。
其实我也要提出一点哈，很多人说他在跟我撒谎，那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要撒谎？好，我相信他如果是真的在撒谎，这个人为什么要撒谎？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错的，
对，
他想要掩饰，那这个代表他至少还有是非之心、欸
嗯、
他至少还知道他所做的那件事情是错的，那这个他不告诉你实话也是他想保护你，他不要让你太伤心，他不希望伤害你，只是他目前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做那件错的事，可基本上他还是爱你的，他是想保护你，所以有的时候就算他真的是撒谎我觉得都值得安慰耶、
嗯、
就代表他还是爱你，他想保护你，他不想伤害你，
对，
那如果有一天他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你，我看你也承受不了，
的确，
我们就让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用时间来改变这个男人，那是上帝的事，我们就信靠神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好，所以温迪你后来就 用上帝的方法，就是信任你先生，然后呢你还做了什么？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三个是我参加了学员的妇女小组，跟参加了学员。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我先把我过去的应该是说错误的概念先洗掉，就是我参加了冯姐跟李哥的十周的婚姻班，
嗯哼，
那我很建议大家都要参加，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多属世的概念其实都是错误的，我们被太多的教育或是小说或是
小说
朋友
啊电影
电影偶像剧
嗯
所影响，我们都觉得这个方法是对的，
嗯，
可是那个都是错误的示范，所以很重要是回到一个正确的地方，把你的过去的错误的东西一次洗掉。那我觉得最快速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十周的婚姻班，
嗯，
那十周对我非常有帮助，
你说几个基本最关键的观念被改变了，在婚姻班里被改变了，
例如说我在婚姻班里面听过冯姐讲过沟通这件事情，
嗯，
例如说她说沟通其实要透明的沟通，然后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
嗯，
那这个真的让我也蛮惊讶的，
就是要有爱，
对，要有爱
才说。
那我发现，哦，原来我过去其实那个爱是假的，其实我都是希望对方订正，而且是用批评的方式然后去订正，包括先生跟孩子，那上了这十堂课之后我觉得我的沟通方式真的进步很多，所以我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从此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凶悍的，就是我的反应变成高高低低，开心的时候很 nice， 不开心的时候很凶悍，决定批评的时候就批评，那到沟通我就知道说我要凭爱心是为他好，而且这个为他好是用耶稣的角度为他好，不再是为我自己的私利，你就能用一个比较透明沟通的方式去沟通。那第二个是婚姻的价值，就是我还发现说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李哥讲到对婚姻的五大威胁，合一的五大威胁，我才知道说原来婚姻不是结婚就好了，原来会有这么多威胁来威胁我们，包括现代的教育，现代的知识，还有人的孤立，那我讲完后才发现对，原来我过去婚姻看起来就是金童玉女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我觉得不解，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我其实是孤立的，我先生也是，我就比较能
彼此孤立，
彼此孤立，可是我们没有自觉，对，我们就各自过各自的，那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少了一个爱，一个耶稣的爱在我们生命中，而且我们不再沟通，我们就觉得说反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就淡化了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失去了经营我们婚姻这件事情，那原来婚姻是要持续永久到我们终了的时候都是要经营的，这个都打破我以前过去的迷失，
以前我们会以为结了婚就好了，
对，我真的是这样想，然后他爱我啊，
嗯哼，
他结婚后会继续爱我啊，我明明也很爱他，其实那个爱不是你帮他做个家事或是心里可能为他煮个饭，而是你要表现出他的感受，而且是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我在婚姻班里面学到说哦，原来爱要用人家知道的方式，他的习惯的方式，他能够接受的方式，不是我的方式，原来我有一个习惯，例如说我觉得拼命做家事就是爱他，我先生其实并不收这点，对，
他没有接受到爱，
他没有接受到，
他从一个干净的家他没有接受到爱，
对，我不知道，
那就像他也觉得他很爱你啊，他这么努力赚钱你还要我怎样，可是你也没有，因为
我就跟他说我不需要钱啊，
对你也很会赚钱，
我想要你多一点在我身边，他觉得很惊讶，
所以婚姻需要经营啊。那最后一点点三十秒，请 Wendy 告诉我们，那你现在过得如何？
我觉得过得非常快乐，而且我觉得我跟我先生真的越来越幸福，虽然他还在错误的关系里面，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沟通，不管是彼此的关系，然后从性到性关系到金钱到很多思想，我觉得我们更能有很多透明的沟通，而且其实我们是可以沟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今天有为了一些东西有不同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说出我的意见，我们可以不一样，可是我不再是用苛责的方式去跟他说，或强迫他想我的想法，我觉得他也愿意听到我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对，对，我觉得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所以你们的夫妻关系有比以前更好，
我 哇，比以前那个假的金童玉女时代，这个才是真的金童玉女啊。
是，但是你说虽然他还在错误的关系，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还在外遇中，嗯，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就交给神。
嗯，
对，像我绝对相信神怎么会容忍有这样子的关系存在，就是一个外遇的关系，嗯，但是神一定祝福我的婚姻，那我觉得我就按照神的方式，那 我的婚姻中就不断被祝福。我觉得我的丈夫他也很开心，他那天还也是很开心跟我说他很高兴跟我结婚，然后娶到我，嗯，他觉得他是在朋友圈里面最幸福的一个人。
哦，是吗？
然后就想，哦，感谢主他快回来了。
对对，但 我相信现在那个外女也没有24小时紧迫盯
人
了。
没有了，
对啊，
你也看到神迹，例如说那个外女其实他们一天一通电话而已啊。
那，
对对对，大概一通，我其实我也没在算，可能一通，嗯，对，
就比以前，
就是我们现在出去，其实我都没有感觉到电话的存在，所以你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让神做神的部分，嗯，你做神要你做的婚姻中的部分就好了。
真的好，我想这个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当你发现你的先生背叛你，但是我们要让你知道的是绝对有盼望，绝对有路可以走，不一真的不要透过离婚。好，那你看我也相信上帝透过妻子要挽回这一个在最终的男人，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角色，我们要愿意与神同工来，让这个家是能够幸福美满，然后也等候这个男人的回转，就像其实上帝也等候我们的成长，我们从那个自我中心的人，今天我们愿意变成一个为别人舍己，为别人付出，为别人摆上，并且靠主喜乐，不是靠环境，不是靠人喜乐，这样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上帝也等候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等候我们所爱的人。谢谢 Wendy。